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2024年两厅院主办的秋天艺术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直以来，这个秋天艺术节的节目呢，其实都非常贴近社会议题，希望能够透过表演艺术来促进社会对话以及族群之间的互相理解。2024年秋天艺术节第一档的戏剧节目即将在10月18号到20号在戏剧院举行的安蒂冈尼在亚马逊，对我来说就是充分体现秋天艺术节精神的作品。安蒂冈尼在亚马逊是欧洲一线剧场导演米洛劳带来的作品。米洛劳这位导演过去在这十几年内非常受到瞩目，因为他勇于挑战最具争议的题材。他认为剧场应该要直接面对现实社会的问题，透过解构以及介入来发挥政治的影响力。他过去曾经关注过的题目很多，包括卢安达的大屠杀，还有受到 ISIS 所谓的伊斯兰国迫害的难民的处境，还甚至处理过连续杀人魔可能生成的这种社会背景，以及孩童在一些不好的环境里面所受到的虐待，还有同志的歧视等等。他会邀请在真实社会中受到迫害的人们来参与创作，甚至走上舞台。他这次带来的安蒂冈尼在亚马逊呢，则是聚焦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附近的农民，他们发起的无土地农民运动，以及他们跟政府还有跨国企业之间的冲突。巴西的无土地农民运动呢，国际上大家简称 MST、是一个非常重要由民间发起的一个社会土地改革的运动。据说从发起到现在好像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哦。对于许多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者或是政治工作者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一个例子。我个人觉得 MST 这个运动背后不仅有社会改革的意义，可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之外，对于艺术工作者也是很好的提醒。也因此这集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特别邀请到对于拉丁美洲文化以及 MST 运动有深入研究的石雅茹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巴西这个无土地的农民运动 MST 以及它的影响力。我们先来欢迎石雅茹老师。石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雅茹。
嘿，跟大家介绍一下石雅茹老师。老师现在是花莲慈济大学外文系的教授，是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伊比利美洲人类学博士。那老师曾经出版过一本拉丁美洲很重要的书，叫做《拉丁美洲观察》，副标题是《原住民族权利、新自由主义经济、认同与转型正义》这本书，对于拉丁美洲的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要来请教老师，这个巴西的 MST 无土地农民运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开始发生的？
首先我们可能要先去理解一下巴西的土地问题，它对照的是它的历史发展。
是是是，
巴西曾经是葡萄牙殖民的地方，
是，
然后在殖民的那个背景脉络之下，是它今天为什么会土地集中在少部分的人手中。现在巴西全国的土地50%是掌握在1%的人手上，所以他这个少数人占有土地的这个，以我们台湾的眼光来看的话，是很难想象的。
是是是。那老师想请问的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历史背景下会造成老师说的这样子的状况呢？
巴西一开始是葡萄牙殖民的，那葡萄牙殖民一开始他是把整块巴西征服的土地分给12个大贵族，是贵族封建制开始的，所以在经历封建庄园制的状况下，他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其实是有他的历史根源。
了解。我想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庄园，表示这些贵族可能有很大笔的土地在手上，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有很多下面的所谓的奴隶在帮他们耕作。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耕作之后的这些奴隶们、哦、是真的可以享有他们耕作的这些食物吗？
原则上的话，大庄园的农业生产是农场主人拥有一切，然后是农奴来进入庄园里面协助农作。那他如果说有需要一些消费性，还是都由庄园主来提供，所以原则上有点像是佃农长工的那个感觉。16世纪的话，葡萄牙它的大庄园主要都是单一作物栽种的、
嗯、
然后在殖民时期的话，他们主要的出口对象就是回归给祖国，所以生产的东西主要都是要销到欧洲去、哦、所以他们从一开始都是以出口他们的产品为主做导向，
到现在都可能还是这样吧？
对，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只是变成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样。
哦，了解，原来是这样。
原则上在19世纪末然后20世纪初的时候，巴西第一共和国时期，它还是以咖啡种植单一经济种植为主，然后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上的状况是一直没有变化。到后来进入到共和国时期的时候，有一个法令的出现、嗯、那个法令是1850年的土地法、
嗯、
那这个土地法是让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开展、嗯、那在那之后土地就变成了商品，那有钱人就用金钱去购买了土地，失去土地的那些农民或者是说他必须要卖掉土地才有办法进入国家社会体制的一般民众，他就把他的土地流失掉了、
嗯、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的土地就辗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那在1897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个农民、或者是之前的非洲黑奴还有原住民、
嗯、
混血种人、一起集合起来的一个自治管理的社区运动。所以其实在 MST 之前，早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有类似无主土地的人、他们自己去围地圈地起来的这件事情、
嗯、
那 MST 它会开始发展是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进入到80年代的时候，后军事独裁时期的过渡的民主政府，他们有一个新宪法、嗯、是1988年的宪法，依据这个宪法的话是说，如果巴西的土地它在一定的年限之下没有社会利益的使用，就是 MST 它的解释是说，你今天的土地没有从事耕作，那就是一个没有从事社会生产、
嗯、
所以按照他们的这样的解释的状况下，他们就按照宪法、有宪法的内容184条，然后去占有这些土地，然后依法在3年公告之下都没有任何人来说这个土地是他的，那 MST 他们就获得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了解。那加入这些你刚刚说占地就是这些没有使用的，可能是大地主地太大了这些没有从事生产没有社会贡献的这些土地的这些无土地的农民他们本来的身份大概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会去占这些地，那他们有多少比例是原住民呢？
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一部分是从原住民保留地出来的人，如果我们要严格说的话， MST 的成员他其实就是只要你是没有土地，然后你是想要在土地上面劳动的人，你都可以成为 MST 的成员这样、嗯、如果今天有一些家庭他们想要有土地来耕种，那 MST 他们就会去农民比较集中的这些地方开会，那这个开会可能会是在占地之前或是占地期间，那他们会提供一些所需物品帮助这些家庭，像是说他们要占地的话可能需要有帐篷或是什么、
嗯、
然后避难所要弄一些防水布设施，这些 MST 会帮忙他们来做安排。
了解。
但是当这些家庭进入营地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一群人分成小组，每一个小组大概10到20个人左右、
嗯、
然后因为比较少量的人的话讨论要得到共识比较容易， 然后另外一点他们有强调 MST 说这样可以避免陌生人进来
哦，
所以他们的组织其实还蛮缜密的。
了解，听我老师这样讲，我想象中啊，这些 MST 会去加入这个运动的人应该就是所谓比如说中下阶层，可能连温饱一开始都有一点困难，他可能必须要真的靠劳力去换取食物，他们想要有一块自己可以耕作可以自给自足的这些人。那他们加入了这个 MST 以后，你说会把它分成小组，所以他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规则要遵守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运作方式可以帮助这些想要耕作但没有土地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耕作之后的作物他们是如何分配的。
好，刚才说会10到20个人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算是基层小组，然后基层小组的成员会一起讨论，包括小孩都可以发表意见，然后大家来决定说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占这块土地，我们是不是要去住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决定之后再后续的动作。那这个讨论都是全体参与者必须都了解，然后都有参与讨论才是有效的讨论这样。
是，
他们原则上土地合法取得之后，那个土地就从露营区变成是定居点。这个定居点虽然我授予你土地了，但是通常他们无土地的成员都还会自称自己是无土地的，因为这个土地的话也不是他们私有的。
是，
因为他们最初的第一批人发现说，如果今天我们占了一块地之后，我们还是把它区分成不同家族的状况下，万一有人拿到的土地可能是丘陵地或是石头比较多，那另外一个家庭他拿到的土地是比较优渥的，那这样其实也是不平等的。
是，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最初的第一批 MST 的成员他们就发现说，那我们应该所有的成员一起共有这些土地，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说哪些地方适合种植什么，依照那个土地的适切性，然后去从事种植不一样比较多样性的产出这样。
嗯，这其实非常民主，对我来说是一个充分讨论的一个过程。他们对于土地是没有私有的这个概念的，就是说大家一起在这里共有这个土地，享有土地劳动换取的食物是共享的。这其实跟原住民的对于传统领域他们在这里活动然后跟自然和平共处取得自然提供的食物并没有拥有自然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蛮接近的，是吗？
如果我们所谓比较原始部落的生活状态，原则上都没有私有制或是个人主义这样的看法，大多数其实都是集体决议然后集体耕种，然后我们大家把耕种所得的东西，然后大家再各取所需嘛，然后如果有多余的我们还可以加惠其他人。
嗯，好，那我知道后来 MST 这个组织越来越大，他们甚至会出现不同等级的所谓的委员会，是这样子吗？那老师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像还听说他们有所谓的全国大会。 哦，
他们会每5年办一次全国大会原则上，但是有时候可能一些事情全国大会会往后延。
嗯，
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基层小组，除了基层小组之外，他们还有合作社的成立，然后还有地区性的组织跟全国性的组织。那如果是全国性的组织的话，大部分会决定说那个占地的策略或者是群众运动的合作，全国性的方向要怎么去执行，像或者是全国游行抗议这一些。那如果是地区性的话，可能就是在讨论说我们不同的地区之间共有的厨房或是共同的合作社要怎么样去做行政上面的，或是可能有金融上面信贷方面相关的部门会去做处理。那他们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就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他们每一个领导职位一定要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就是说女性在组织中的地位是受到重视的。
了解。
那他们没有所谓的投票或是单一决策这种事，他们都是全部都是透过协商。今天如果说基层组织这边讨论的东西往上提的时候，可能在地区的地方有人提出异议，那可能就会请这个提案再回归到基层小组这边，然后所有的成员再聚集在一起讨论，然后获得共识之后再送出这样。
哇，所以是蛮实践所谓的民主的精神，而且是有充分的讨论跟互相的理解这个部分。
对。
那 这样子听起来，老师你刚刚已经提到很多了，像合作社啊，我也听说他们除了形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活模式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学校。那想请老师跟我们补充一下，所谓属于这些无土地农民的他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跟一般在 MST 之外的巴西的学校是有什么样的差别。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土改定居点自己有设置一些内部的儿童或是青少年甚至是成人，他可能是文盲，然后在这种状况下的话，他们最主要是以扫除文盲为主，可能教大家识字哦。最初期的时候，目前他们是有跟巴西的教育部做合作，就是说针对扫除文盲这一块。那他们自己的话也有跟地方政府哦，或者是合开一些青少年跟成人的阅读写作比较小型的课程，基层组的话有学习小组的专有课程，那这些课程的话可能就是来教授说他们在有土地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训练，例如说他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占领的过程，然后讨论的事情，还有农耕方面有机农耕的这一些关于农业知识相关的。因为他们后来势力越来越大，有促成说巴西政府在他们的土改定居点建立了2000所的公立学校。在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巴西政府有推一个国家土改计划，然后那个计划里面有提到说希望大学跟研究所开设课程，然后有跟公立大学有达成一些协议，让 MST 的学生能够到大学或是研究所去修农业工程或是兽医护理学相关的课程，还有就是师资培训相关的这些课让他们去修这样子。
了解，听起来这个 MST 好像是一个社区，然后又从底层人民发展出来的一个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的正义，把我们生产出来的结果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是销到国外去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蛮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所知好像他们长期以来其实是被主流社会敌视的，就是巴西主流社会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所以其实发生过非常多的冲突。那我想请问老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
MST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先在应该是说无主土地之上，那所谓的无主土地可能那片土地都没有人使用，但是有时候其实那片土地它其实是有主的，只是那个主人拥有的土地太广袤了，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土地。当他发现说有人占用了他的土地，他当然就会去抗争，因为大地主跟政府就是在巴西的话原则上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是处于合作的状态。
当然
所以巴西目前的话，他们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有一些议员，他是有做一个乡村的串联，然后他们的那一个连线最主要的话都是反 MST 的连线，我就是说他可能会站在大地主或者是商业性农业发展企业的角度，可能就是说今天我的法规规定说我们可以开放使用大量的化学农药，或者是说我们的法规就是把 MST 去占地引起冲突的这些事情视作刑事案件，然后入他们于罪这样子。然后在大众媒体上面也是过往出现的时候面目狰狞，为了要争得土地引起冲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MST 在媒体上面或是大众这边其实是没有得到很多 support。
了解，那我觉得听起来很像就是政府跟财团或是所谓的这种建商勾结，以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语言好像是这样。那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所知道的巴西为什么巴西的农业全世界非常重要的题目，是因为巴西有亚马逊的雨林，那亚马逊的雨林当然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所以才可以有雨林，所以当他们把雨林里面的树烧了然后砍倒，然后来种植单一的作物，然后比如说像是咖啡啊或者是大豆这种，那他们可能就是销到欧美的市场嘛，大家有更好喝便宜来自巴西的咖啡，大家可能在咖啡店都喝得到，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他们可能利用那些大豆来做饲料或者是生殖能源，这些其实对跨国企业来说，巴西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呢，有这么肥沃，当然是一个可以压低成本的一个好地方。那可以想象就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说，你的土地里面生产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销到国外去 去，然后看着自己的家园不断的被跨国企业侵占，我觉得那一定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也就像是刚刚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些跨国企业就像财团，一定都跟政府的关系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容易就有这种利益输送，所以可以操作媒体让这些人看起来就像是暴民，或者是他们就是一些很不讲理的人，然后偷人家的地等等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好像后来有一些形象上面的转变哦，好像有得到一些可能跟他们处境比较类似的这些巴西的其他的人的支持。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段故事吗？
我想先回应刚才前面李老师说的部分，就是2016年有一个统计的数据是说，有20个外国集团控制巴西270万公顷的土地，
哇，
主要是为了单一种植经济作物出口为主。然后呢，我们在2021年有一个数据是说，巴西的农业面积有86%只有从事5项东西的生产，就是大豆、玉米、棉花、甘蔗，因为蔗糖，还有牛的放牧，就是世界最大的农药消费国，其实巴西登上卫冕者宝座。这样在2023年的统计是他们农药密集使用，用了13万吨。
哇，
对，
老师可能多多少跟那个非常恶名昭彰的这个公司叫
孟山都
哈有关系。好，那我也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稍微回应一下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过去人类传统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所谓单一作物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狩猎采集的情况下，你的自然提供你什么你就是什么了，所以那不太可能是可以大面积的耕作单一的作物，然后用农药啊或者是用一些机器来耕作的。所以其实这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操作之后的结果。那还是请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 MST 的这些无土地农民他们如何在主流社会的这个形象开始有所转变。
我们刚好可以回应这次的表演刚好是聚焦在1996年4月17号的那个屠杀案，
是
、就是亚马逊丛林北部的一个小镇叫 El Dorado Garajas 的屠杀。那这一个屠杀造成了21个人死亡，69个人受伤。因为有那么多人死掉，可是政府居然有罪不罚，政府都完全没有抓出主事者是谁，然后也没有判罪。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MST 他们就决定发起一个抗议游行。那那个抗议游行他们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是说大概要聚集1300个人要跟政府抗议。那那时候农业部长就说好啊，你们走到首都来我就接见你们，但是他是觉得是不太可能要跋涉千里这样。结果没想到等他们真的走到首都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走进城市的有10万人。那这个规模就震撼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当时的总统甘多索，他是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展现了他们在政治上面的影响力。那同时也呼应说其实大多数的人是认同他们的行为，不是像媒体上面片面的观点。也因为这个10万人进首都的游行活动，所以1997年游行后巴西政府就制定了一个国家土地改革教育计划，在公立大学开设特殊的教育课程，可以让 MST 的年轻人去修课，去学习。他们最大的转变应该是说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现在已经朝向民众运动的方向。他们在2000年第四次的全国大会的时候有确立一些政策方针，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持续还是为了占领土地土改而战。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他们有定义了一个新的土改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还有工作劳动的权利，居住的权利，然后健康跟无毒食物的生产。然后他们也站在反跨国粮食公司，就刚才老师有提到的机改食物，
是，
或者是说有一些单一作物可能必须要跟别人买它特有的种子或是药品，才能够让大量的生产然后输出。所以他们从2000年开始声援小农运动，这一些立场让他们的形象有慢慢 跟一般大众的利益其实是会站在一起的、
哦、
就是他们第五届的大会的时候又有提到说他们主要的敌人、哦、是外资，就是外国资本进来次要敌人是国内的大地主。
了解、
哦、所以那外资的部分它主要是反这些外资，就是老师刚才有提到的就是生殖能源的农业开发、哦、因为生殖能源它需要的量很大嘛，所以需要大片的土地去种植，例如说它今天要用生殖酒精，然后它可能是种甘蔗，那那个土地面积需要非常的广袤，那这个又会影响到说、哎、居住在那些土地上面的人可能因为他们要开发这些土地，所以他们又被挤压，然后就变成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又再加入 MST 这样。
是哦，所以其实这个生殖能源这件事情看似很环保哦，至少在欧美国家或者这些、哦、科技公司在宣导的这个绿能之类，可是其实它真实的情况恐怕不是如此，是因为我们用了大片可以变成雨林的土地来换取其实不环保的生殖能源、啊、这其实在欧洲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蛮大的讨论，包括我们今天制作的米洛劳这个导演，他其实也开始、哦、在欧洲聚集一群对这个事情有想法的人，在做所谓的反假的绿能能源的这种运动、哦、好，那我知道好像从新冠疫情之后大众对于 MSD 啊这个想法、哦、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了、哦、有很正面的这个肯定了，请问老师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因为在那个 COVID-19 大流行的期间， MST 在巴西全国捐赠了1000多吨的食物、
哦、
他们无偿的捐出，然后再加上说他们的作物都是有机的，
是，
然后也让大家体会说为什么在大流行状况下由国际跨国公司贩售的物品价格节节高涨，可是他们居然可以无偿的捐赠出食物，就可以理解说 MST 他们平常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经济其实是真正可持续性的，它是一个有机健康的，所以他们的运动从这个地方可能就让人家觉得他已经超脱出一般为了农民的权益，而是为了全球人类的健康福祉。
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启示，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么熟悉每天去 7-11 买的这些食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是11:50的时候走进去 7, 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些时间到了就会所谓的爱真食或者是什么，就是会有比较便宜的这些食物，
6-5折
之类的，全家便利商店也有，因为我很常买。结果我就是哎逛了一下然后才去结账，结账的时候前面有人排队，那我刚刚手上拿的那个食物到了12:01的时候，因为我在里面大概待了5到10分钟就不能结账了，因为电脑不让你结账，因为系统关闭了，所以本来10分钟之前你还可以吃还可以买的，10分钟之后电脑就说不能买了，所以那个食物就只能丢掉。好像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里面，当一切都被这样精准的计算之后，我们好像已经丧失了食物如何取得、啊、它的背后的一切的努力跟一切的劳力跟一切的结构是怎么样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就会眼睁睁看着这些过度生产的食物被浪费。 MST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听说他们除了在国内可以捐赠食物之外，他们还有办法把这个食物运送到世界各地其他需要的地方。
嗯，因为他们目前的话已经有能力把他们的运动相关的力量蓄积起来、嗯、然后向国际去传播的，所以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10月到12月他们有向加萨走廊发送了13吨的食物。
哇，
那其实他们在这之前的话就有跟巴勒斯坦合作，然后他们去那里协助屯垦区的人民怎么样去种植橄榄。
了解，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超脱巴西国内土地的一个议题，他已经把他们的想法可以影响更多、哦、世界各地的人、哦、
对，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个国际主义的走向，就是世界体系的价值观、嗯、就是说你今天资本主义可以全球化、嗯、那我们的抗争也可以跟着全球化，
嗯，
农民运动也可以全球大串联。
这样听起来好像他们非常的左派哦，坚持土地改革、社会正义的诉求哦。那这个背后的代表的可能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反省啦哦，因为毕竟资本主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状况，我们越来越竞争，每个人都想尽办法取得更好的工作、更多的钱、哦、更强的消费能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样的事情哦。MST 作为一个持续努力反省的力量哦，我相信他们可能过去也有一些矛盾啊，或者是一些问题，但是其实还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提醒哦。想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整体来说，老师觉得 MST 这个来自巴西的无土地人民运动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它里面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他们会有群体决策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土地民主这一块的话，应该算是跟我们当今一般想法当中的那个个人私有土地的那种观念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现在的话可能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农民利益的这一条线，他们其实更超过了、哦、他们觉得说用生态农业去保护自然聚落、
嗯、
然后为全人类去生产健康的食品，会对于农民或是工人阶级可以获得健康或者是合理价格的食物、
嗯、
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走向。透过合作、哦
嗯、
他们目前生产出来的那些稻米可以捐赠出去给别人，或是已经可以有规模的生产跟输出，
是
那这些其实都是自给自足、哦、或是共享得来的。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出来他们要捐米给巴西全国，或是要捐米去巴勒斯坦，其实都是先由他们的基层小组大家讨论的，大家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嗯、是
讨论完之后决定这样做，然后一直到全国大家都同意之后再来执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是以工人跟农人就一般人普通人的角度来思考土地的使用跟价值，而不是我们现在大家似乎都是以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粮食主权的这件事。
了解。对我一个生物学家或者是说认知科学家来说，我在听到 MST 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精神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合作跟共享哦，其实这说明了一件事情，是这就是我们身为社群性动物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性的一个展现、哦、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其实就是动物啊，我们是灵长类动物，而且我们是非常具有很强的社群性的灵长类。我们的祖先之所以可以成为地球上最具优势最具侵略性的动物、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懂得合作，我们懂得分享，所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团结的社群来应付环境的变迁跟竞争。我的想象是像 MST 这样的运动，其中的一份子可以明确的感觉到合作跟共享的精神，因为他们也许没有办法赚很多钱，但是他们至少衣食无缺，就是说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大家一起分享的，大家一样多也一样少。哦，虽然可能没有办法跟外面的世界来竞争所谓金钱货币的这个制度，但是相对的剥夺感、哦、这个概念大家最近很常在提的，就是相对的剥夺感也是比较少的，因为没有要去外面比较，我就是自给自足，我拥有的食物大家也都差不多一样穷、哦、所以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社群连结也比较紧密、哦、想象中的这个竞争关系也比较和缓。所以像老师你刚刚说，一旦外面有人有难了，比如说缺乏粮食或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多的我们就应该要分享出去，而不是想说我可以囤积起来，好像没有蛋的时候囤蛋就可以卖更多的钱这样。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回归到人类原始社群的这个精神，从合作跟共享开始的哦。MST 以目前的规模跟目前的影响力来说，他们未来有什么样子的发展哦？老师所知道的现在他们的路线跟他们未来想要推行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从过去可能只针对巴西国内的农业问题跟抗争，目前他们看的角度是属于比较全球性的，他们会把他们农业生产教育训练培训的这一块已经可以对外输出到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也会看全球的农业生产，他们有提出说目前全球的农业生产链是由30个国家境内的87家跨国公司 来控制。
就是老师，你刚刚那个数据有点可怕，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就是有30个国家，然后这些国家里面有87间公司掌控全球的农业生产，
是全世界只有87间公司，然后掌握在30个国家。
对，
哇， 这听起来很可怕。
那这些国家它主要决定全球农业的价格，
嗯，
然后还会标准化农业生产，那这个可能会削弱生物多样性，
嗯，
跟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一些农业文化，然后再来就是基改作物，基因改造这一块的话，又要搭配农药的密集使用，
嗯，
还有作物的单一栽培这一些，那这个都环环相扣，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它可能会去干预政府的立法，或是它有大量的资本，然后在金融的这一块，那现在他们也有关注到科技的这一块，因为这些公司也掌握了科技，然后把所有的数据都上传到他们自己的云端，没有跟世界其他来做分享，
是
就变成说是他们所拥有的。所以 MST 他们现在就是会反对说，过去是讲说反对资本主义对农业跟土地的控制，
嗯，
然后他们是希望说未来可以透过他们这样运动的推广，可以重构农业跟环境的关系，
嗯，
让全球的人去关注到人跟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嗯，就像是我现在坐在冷气房里面，我很难去想象我就是一个动物，我可能有跟动物一样的器官，可是我却很少跟动物一样哦，为了我的需求而去付出我的劳力哦，我可能就只是去 Seven 刷个卡，我就可以买到我的食物了。听完老师这样的分享以后，我就觉得其实 MST 的这个运动哦，就像我刚刚说，从一个生物学跟认知科学家的反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的合作跟分享的精神，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永续经营的事情哦。但是啊，毕竟我们这个节目也叫做表演艺术心理化嘛，我也在想说，那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我如何在 MST 的这个事情里面学习到一些我可以用在我的专业上面的事情。虽然这听起来很远，我们在讲的是农业，我们在讲的是粮食，我们在讲的是土地的正义。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我能够听到或是我能够想象到的其实是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嗯，那个合作跟分享的精神好像也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个时代去实践的哦。过去的大部分的艺术工作者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可能跟自己熟悉的艺术工作者一起合作或者创作，这个合作的精神我觉得或许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更跨出自己的舒适圈一点哦，试着跟其他的领域工作者一起合作，去创造出新的可能，比如说开发科学领域里面的艺术性。什么叫做科学里面的艺术性呢？比如说数位艺术家可以跟医生合作，在解剖学里的病理切片里面找到很美的图案，或者找到创作的灵感，或是帮助医生把医学上面看到的这些图像翻译成大众可以阅读而且理解的内容，或者是视觉设计师可以跟神经科学家合作，利用色彩哦，来表现大脑不同区块非常复杂的这种神经连结。我想到的是还有包括音乐家可以跟动物行为学家来合作，去发掘野生动物沟通的发声行为里面有没有什么音乐的元素。至于共享这个概念呢，当然是艺术家一直都在做的，我们把我们的感受观察观点变成艺术作品分享出去。但是我也在想其他的可能哦，就是如何发挥艺术行为中沟通的功能，去促进不同族群中的理解。就像是无土地农民他们在等待土地来耕作，那艺术工作者所拥有的舞台与我们的艺术能力是不是就是土壤呢？哦，如何将我们所拥有我们所知道的分享出去，给没有土地没有资源但想要有所收获的人一起共享。我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打造艺术共创的这个可能哦，就是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可不可以一起来创造新的参与的可能哦？因为过去的模式包括我自己的经验都是我们绞尽脑汁啊，燃烧生命跟才华打造自己的作品，然后跟其他的艺术家的作品一起竞争观众或是爱好者的关注。但这个时代当我们有这么多好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如何把我们的艺术能力跟经验 变成可以生产出更多艺术行为的土壤，邀请更多人来参与，创造更多的可能、哦、所以这就是我在这一次的 MST 的这个无土地农民运动里面，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些反省，也在此分享给大家、啊、今天非常感谢史雅茹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珍贵分享了关于巴西的、啊、无土地农民整个发展的过程跟、啊、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谢谢史老师。
谢谢主持人。
表演艺术心里话，我们下集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